沈黄先前挨骂，本来有气，因出进门时基于义愤，自称雷四之友，不便再与争吵。正自忍耐，忽想起日前曾读《汉书》，但乔三进旅之事，猛触灵机，暗存张自防为人一时之愤，便成千古英贤。此人言行举止好些可疑，天下无此不通情理、不知好歹的人。也许隐迹风尘中的一人，和旦上老人一样，故作不情，以是自己度量。照着平日母事教训，量大才能福大，志在于修，与人何所不容？身世幼童，前途远大，对方如是一人歧视，故不应为此区区小节失之交臂，如是忘人，当他疯子，何值计较？心念一动，立改笑容，静听喝骂，一言不发，即见雷四二指加钱，宛如刀剪，月之所料不差。因已拜师，虽然不便相从，却打好了结交主意。闻言笑答：家师现在船上，后为一时腹饥，偶往庙中吃面，不料与四先生相遇，真乃幸会。还待往下说时，雷四喝道：谁问你这些？各自走吧。随即往外走去。沈黄见他四往道旁树林走近，本意跟去，既一想还是回船禀明师父为事，忙急追上，笑说：后卫离船十九，要先回去了。雷四闻言回身，忽改笑容，欲言又止，答了一句也好。沈黄看出他想引自己跟去，故作不知，恭恭敬敬行礼辞别，往回飞跑，中途遥望雷四上立林外未走。回到船上，简冰如不知何往，问之文林醒来发现自己不在，命人上岸寻找，也无踪影，不禁大惊，待要寻去，幸而冰如入定回醒，立言无妨，随即上岸，文林才略放心。等了半个多时辰，师徒二人全未见回，正在愁虑，沈黄忽回，跟着冰如也回到船上，面有喜容。沈黄说起经过，冰如听完笑问：你果然眼力不差，度量更大，将来前途无限，你如愿从此人为师也颇容易，你意如何？沈黄立言：弟子怎敢辜负师恩，况有母命，任他天大神仙也只敬重，能与结交，余愿已足，绝无此意。冰如微笑未答。一会开船，沈黄问所遇雷四先生是否一人，并如先是微笑不答，后说：此人性情甚怪，早晚他必寻你，忙着打听做实。沈黄虽觉冰如人甚合意，到底新进拜师，又奉母命，心中敬畏，不敢续锅，只得闷在心里。等到船行，到了黄昏，开来夜饭，冰如令文林当夜早睡，无论时事不需多虑。夜来带了沈黄同出不约，或往访友，如若寻到有人，也许明午才回。明早吩咐船家只顾开船前进，自会沿江寻去。周兄病体心郁，元气未复，勿要静养，不宜劳动，像昨夜那样时事有害等语。文林见他说时，朝沈黄不住注视，面现喜容，方欲探寻所寻一人是谁，并如已先笑道：周兄不必多问，日后自知。今日我留神查看，周兄禀赋甚好，又是童身，真气内蕴颇为醇厚，此去峨眉也许能有愈合，望自保重。文林不便再问。船早泊岸，夜饭后，师徒二人同往船头闲眺。文林见皓月流光，清辉如昼，天光云影，上下同清，遥望江边，渔灯明灭，时有孤帆迎风映月，顺流夜渡，江上夜景分外清空，江风浩浩，正觉爽快。偶一回顾，冰如不时留意岸上，似有时事，心上盘算神气，想起方才访友之言，笑问：简先生访友怎在夜间？此时已交二鼓，还不起身？冰如含笑答说：我所约的人厮还未到，稍等片刻不来，也该走了。忽听沈黄惊呼：二位老师快看！文林朝所指东头一看，远远天空中忽飞起一串红绿火星，微闻身后船家惊异之声。方想时当秋暮， 怎会放出这好流星花炮？孟又瞥见岸上竹林旁有两条黑影如飞驰过，往那流星起处赶去。紧跟着又有一条白衣人影一闪不见，似朝前两黑衣人追去。那流星只起了一次，比新年所见寻常炮打灯、流星赶月等花炮要大得多，红绿二色做一串飞起，为数竟达二十余个，由东方远处直射天空，离地数十丈忽然爆散，化为二三十盆火雨满空飞射，方是消灭，十分好看。底下便不再现，遥闻人声呐喊隐隐传来，回顾船家正在交头接耳，面有惊惧之容，心方奇怪，忽听冰如从容笑唤：“皇儿，随我往老龙场谢善人家去，多带一件夹衣，以防天亮受凉。”沈皇在舱中取衣同行，二人刚走，文林笑问：“船家，可知那放流星的是石人家？”船家先是迟疑不答，文林生疑，再次盘问，船家巧声说道：“这位简相公怎此时往老龙场去，又带着小相公，今夜要遇上时事，如何是好？”沈家素来厚道，我们苦人常受他的好处，小相公又是他家一条根，千金之体何等重要，如非昨夜亲见那么厉害的强盗，会被两只大雕打伤逃走，那雕偏听简相公的话，好些奇事，方才拼单不使，也不让小相公走了，只知放流星那家今夜有事，对头就许老龙场谢善人家，简相公偏在此时前往，我们就跑江湖，早看出他不是常人，不敢问也不敢拦，如今走后才说，就有时事也来不及，但盼今夜无事才好。这里有本事的高人，小相公拜他为师固然是好，也有坏处，因为这类人多有对头，一个不巧便要受他连累。小相公既拜他为师，不请到家教习，却连周相公也随了去，令人不解。相公以后真要留心。文林闻言虽然有些失惊，因和冰如相处这一日，看出他虽是隐迹风尘的一人，但极温文尔雅，举止安详，此行料无害处，也就听之。想起淑华只此孤儿，关心大切，仍然不免悬念，正想二次射死探监老龙场谢善人和那放流星对头的明姓来历，因何结怨，忽见岸上走来一个身材矮瘦的穷汉，走到船旁朝里面看了一眼，略一沉吟，便自回身走去。文林先未在意，往前走不几步，去而复转，像要上船神器。船家就跑江湖，似见那穷汉花子不像花子，九月底的天气，穿着一身革布短装，已然破日，在岸上探头探脑，时当夜深，神情太疑可疑，不禁喝道：“你这是做啥子？趁早快给我走，想挨一顿堆锤吗？”穷汉把两只怪眼一翻，冷笑道：“我在岸上闲走，又没到你船上，干你屁事，无知鼠辈，也敢欺人，今日我老人家有事，便宜你们。”船家听他回骂，不禁大怒，同声暴喝：“你敢到船上来，还不打断你狗腿？”那中有一个名叫王老么的，性情最暴，见穷汉生的文弱，倚仗人多，怒喝：“打着痞子夜游神，生随人起！”正要往岸上奔去，刚到跳板之上，猛觉疾风飒然，一条人影迎面扑到，来是又猛又急，心中一慌，往侧一闪，当时站立不稳，跌落江边浅水之中，闹得满身都是泥污。再看穷汉，已到船上，越发恼羞成怒，就水里抓起一把烂泥，朝那穷汉打去，眼看打中，穷汉也未回顾，身形微微一偏，便自避开。船老大站在对面，和另一船夫正向穷汉喝骂，不料大团烂泥迎面飞来，闪避不及，竟被打了一个满脸花。这一来全都激怒，忙擦面上泥污，一面去抢船上竹篙。文林见那穷汉深秋天气穿着一身黄革布的短衣，动作如飞，由岸到船，连那斜坡何止两丈，只把身形微晃，便轻轻落到船上， 醉骑师和王老妖已然对面，眼看撞上，身又凌空，照理无法闪避，竟吃他微微一偏辫子凌空而过，身法灵巧，好看以及自来旁观者清。文林本就心细，再见对方那等穿着貌相，与沈黄日间所遇之人相同，不禁心动，因船家怒气发昏，不知厉害，也没想到对方怎么上船来的，王老妖正走对面，如何不曾撞上，竟敢示众行凶，想要动武，先前还在自命老江湖，岂不可笑，知道讨不了好，连忙喝止。船家知周老师是秀才，此行以他为主，人又宽厚，不敢不听，忙急停手，孩子愤愤不已。文林一朝穷汉长衣，笑道，来者是雷四先生吗？学生周文林，日间门人沈黄回传，说起先生隐迹风尘，七尺古庙，为了赶路心急，未及前往拜见，至今耿耿，不料深夜光降，真乃幸事。先生此来，当有见教，请知中仓遗绪如何？来人正是沈黄黄土庙所遇一人雷四先生。闻言招文林上下仔细一看，已似怀疑，听完微笑道，周先生虽似我辈中人，但看体气人情，文学不知，如论武功，似不应是那小娃的老师，莫非日前中时邪毒未愈，元气亏耗太过，看不出来吗？文林便说，我并不会武，只教沈黄读书，武艺乃另一人所传，也是初学。雷四略一寻思，笑问，周中还有一人，此时何往？沈黄是否随去？文林想起冰如日间所说口气，暗忖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照实说了。雷四笑道，你这人倒也诚实，今晚我还有事，于人无知，我不会和他计较，行再相见。说罢便顺跳板往岸上走去，除却出上岸时那一纵外，行动甚是从容，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武功极好的艺人，支留不住，只得追送上岸，听起作别而去。船家到底久在江湖，有点眼力，先前只是一时之愤，这时也明白过来，互相埋怨不提。且说沈黄随同简冰如走到路上，见所行之处乃是一片松林，本向西南，出林忽改向东，想起先前流星火炮从未见过，看出绕向回路，忍不住问道，老师，今夜是往那发流星的地方去吗？冰如低声嘱咐道，小娃儿家只跟大人走，不要多问，到了那里听我招呼，不令说话不可开口。我本不想带你同来，一则想教你见识见识，多认识两人，另外还有一事想要做成，此行也许受点虚惊，但是这类人多不肯与旁观的人为难，何况你是个小娃儿，遇着时事无需惊疑，如有和你年岁相等的人遇上，不问男女，只谈的投机，便随他去，我这里人和地理均熟，试完自会寻你一同回船，放心好了。沈黄年纪虽轻，人却聪明机警，闻言便记在心里，随同前进。暮秋天气，草木多半黄落，雪静天空，山高月明，沿途松山林立，清音交加，空山寂寂，似无人踪，所行之处多在山野之间，不见人家田舍，正自寻思道路远近，何时可到？冰如忽然拉手微笑道，翻过前面那条山梁便到地头，地名山梁子，又叫霸王村，主人龙腾，今夜与人比武。山梁东边有一片园林，乃我方才船上所说谢善人山中别墅，备作消夏之用。双方原是对头，由前年起，谢家未免多事，已不再往避暑，只有几个电工下人掌管。近一年中，双方明争暗斗已有多次。前日双方手下人又因行猎争执动武，互有伤害，龙家固不肯甘休，谢善人也被激怒。一方是习守多年的侠道，一方是当地财主，平素毫无好友，周济贫穷，人虽善良，为洗劫那江湖豪俊，家中也养有不少会武功的能手，于是定期比斗，欲以高僧点化，为双方排解， 本已言归于好，化敌为友，不料众有数人均是主人之交，先是宿仇，再次相遇，恰又各在一面，说什么也要决一存亡胜败。主人互相双方劝解不听，只得仍照原约，事前言明以武会友，除那两个不解之仇而外，于人权借此会结交朋友，不问胜败，一笑了事。我国内有两个知友在内，那对头杨冲是个江洋大盗，伤人甚重，为了劫杀行旅，被我朋友打败，羞恼怀恨，由此洗手，连下数年苦功，练成一身惊人本领和极厉害的暗器，到处寻找我那朋友报仇，均未寻见。